超度用的啊，超度用的，金刚砂有做的，有制作的方法，这个都是师兄们念好的。师兄们念的这个也有元音老人最开始念的，然后夹杂到这个砂里面，所以每一次的砂都有元音老人念的。你看，念这个砂呀，可以救度一切亡灵，即便是死去多年的亡灵，只要往他尸体或者骨灰上撒，就可以超度啊，就可以超度。老人说的是超生天界，坟墓上也可以撒。嗯，坟墓上也可以撒，
没有节日，不是节日，随时都可以
啊，没有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这个是老人说的，元音老人说的金刚砂的这个用处。另外一个就是金刚砂，它的来源是不空卷所毗卢遮那佛大光明灌顶真言。这个里面的这个大灌顶光真言，他说的就是大光明咒。大光明咒元音老人有传承，那么金刚砂就是用大光明咒。人家说的是拿真言加持土砂108遍，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金刚砂是念了108000遍的，其中还有元音老人念的。你不用觉得这啊，你也可以念，你只要是灌了顶之后，你就结那个印持咒念，大家一块念，会攒够一个遍数，就是108000遍。108000遍以后，然后把这个砂撒上，就是砂撒上去。你看，按照这个佛经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或者散到尸骸上，或者散到坟墓上。如果这个所亡的哪怕他进到了地狱里面恶鬼中，或者修罗中，或者旁生，由于他的这个加持力，他即时应时即得光明，即身除住罪报，舍所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净土，莲花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堕落。就是密法它就是这样的，关键取决于你信，你信呢它就是这样。金刚砂就是这个作用，所以金刚砂是用在我们修心中心的呀，或者对心中心有了解、有信心的人，他去撒，你去撒了就已经得度过了，就是这样。那就是有的人就把这个开始给他变了，哎呀，镇宅、消灾，身体不好、睡眠、小孩子惊魂啊什么的，那你自己愿意发挥，你要是你可以那个，但实际上它就是沙子，你喝太多绝对不行。还有的人作为吉祥物挂在胸口的有的是，哎呀，就是说的就是这个用啊，没了，还有啥？
那个往生广咒
啊，你说往生广咒，
往生广咒是
过百座还是过千座？
百座以后持啊，如果你发愿往生西方，你就持往生广咒。实际上往生广咒不是必须，你没有把握再持，没有把握去持它。你就是你多持了，你觉得安心，那你就持它，持它也好。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就是感觉到心还比较定。
你说的是修心中
心
是吧？
心中
心
吧，对。但是呢，
多少座了？你是？
我现在过千就是过百座了，上千第11天。然后呢，就是一个小时以后啊，我自己感觉到我的心开始动了。但这个是动了以后呢，就是老想看时间，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自己，但是有时候状态。
原来的时候，我那个什么，那个海南的蔡一中，那时候修心中心的少，到了深圳说看时间不对，看时间呢就错了。当时就有师兄就断坐了。我说看时间对不对，得由我的灌顶老师说，我去相信他。他说的错了，错的是他，不是我。齐老师说我也看时间啊，老师就说看时间是不好，但不能说看时间了就断坐了。首先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看时间也过不去，所以最好就不要看时间。怎么不要看时间？你这种看时间的心态，每个修心中心的都有啊。有的时候难熬，他就开始看了。这个时候把那个闹钟弄远一点，不要看它，看它也没有用。你尤其是你要是做两个小时还能行，你4个小时、6个小时，你看时间，你熬不过去。你光在那干坐着，越熬越熬不过去，还是把那弄远一点，尽量的不要看它。不是个好毛病，要改。嗯，还有一个，第二个小时开始觉得那个受不了了什么的，那都是般若火熏腾的，是好事儿。另外一个，你要是打了2个小时就下坐了，形成了习惯，所以快到2个小时了，那个心态呀，它微微的就有一些变化，就好像是自己觉得快要到时间了，就是这个时候别理会，多做总是没有坏，不放心多定几个闹钟，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更要做，那个时候正是修行派用场的。啊，都是这样的，你说的现象都这样。后面的就是只管念咒最容易过。我们心中心的修法呀，就是结印持咒把你锁到那儿， 把你锁到这儿，手也给你锁着，身体也给你锁着，让你在这儿只能乖乖的念咒。你就是想别的，你也不能起来，你起来去干别的，你这个等于这一座断了，就给你锁到这儿，让你乖乖的去念咒。念咒时间过得最容易过，念咒也最容易忽略疼痛，只管念咒。还有啥？周乙的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的就是默念，默念了嘴唇微动是有助于他默念，没有那么死板啊。那么不了解的尽管问，没有事儿，咱们都是师兄，不要搞恭敬那一套，搞来搞去都生分了，都瞒了，不好。大家交流，直说，说完了你该忙你就去忙你的事儿去。啊。一点点你撒下去，撒到坟头上就行了，就这些，不要再做发挥了。你不要用金刚砂把它扑过去，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一种意，它就是一种意。有的人又给他说要捏几撮什么的，也没必要，就是一个意，你撒了就是撒了，就这么简单。坟头坟墓上，你随便你定义吧。
老师，我
再
有一个
我们也在南京关顶的，但是呢，不是齐老师下面的。然后呢，就是可能是缘分嘛。然后我自己感觉到，就是一个月以后，我其实这边是我自己找来的。然后呢，我就感到，特别是听了那个莲子老师和齐老师那个视频号上面。我就感到很相应，然后我讲我也不认识，我就自己找，就是缘分，我就找来了。那么，但是我那个道友呢，他现在还在那边。然后我因为我们非常好，我就想让他到这边来，但是他比较拧。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讲那我过来，正好莲子老师在，我讲你有什么问题？他讲就是委托我问一下子。他现在上桌了以后呢，就是整个人。
我们这个地方啊，不分这边那边，哪个好你都可以问，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有的人呐、他的问题多，我们回答的不相应，他就是左找右找，他一圈他都找完，他找一个，他想找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答案，有的是。这个地方并没有强烈的分帮分派，不存在这边那边，谁说的对你就听谁的，没有关系啊。
然后他讲他现在什么呢？就是他跟我
谁说的不对，你就不听他的，还有这句话啊。
然后呢，就是他现在上桌了以后，就是感觉到自己啊，身体在消瘦。然后呢，就是精神状态也不好，也没什么劲。然后他就想，就是委托，就是问一下，是这样的情况下是什么一个？
这个应该去看病啊，看病看看他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自己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般的明显的是打了坐，精神状态是好的，
对，
精神状态是好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他精神状态不好，该坚持也得坚持，还是要看看他咒语跟手印有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说精神状态会好，但是也就是保不齐他有什么病他不知道，这也有可能。有一个人，我们深圳的师兄，他就是有病，他自己不知道，他家里人看着他那样，但是他法喜充满，他自己不知道。后来他家里人说你看看你都不那个，后来我们就劝他去看，看了之后的话也不妨碍啊。
好的，谢谢。
整体来说，身体状态会好，但是你说每一天每一天，有的时候你为了身体状态好，你明明该睡觉，那按照养生来说，那你今天没做，你还得做。你不管你再累，有的时候生病了，本来该躺着，你该做也得做。所以你要是为了纯粹为了身体健康，你坚持不下来。你不放开身体，不要考虑身体健康，但是这样下来的话，绝大部分人都活得生龙活虎的，只有那个极个别的那种情况非常少见。非常少见，因为我看到的那个，我遇到的那个，好多的那癌症病人呢，他们都活下来了。
有处用心皆是着相，无用心处方是正用心。如僧问古德，
先到这儿，先到这儿。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它的出处就是当时在《大梵天王问觉义经》问佛觉义经里面，这不是佛说法，大家都很。不知道吗？都很枉然。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拈花加设微笑，释迦牟尼佛就说，我有涅槃，教外别传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别传于汝，就是现在传给你了。正法眼藏，他读正法眼藏，就是禅宗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直接的点你的眼睛。比如说画一条龙，如果没有点这个睛，这就不是这条龙，画龙点睛。所以正法眼就是正法眼， 这个是禅宗的一种形容，正法眼藏就是这是一个宝藏，这个是正法眼藏，是这个意思。正法眼藏就是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形容他的正法眼。一般来说形容禅宗啊什么的都这么形容他。你接着读吧。
好，如僧问孔德，本来面目如何用心参呢？答曰：本来面目无你用心处，参正是用心处。问曰：如是无用心处，如何用心也？答曰：无处用心，凡是正用心；有处用心，皆是着相。问曰：无处用心，且不落空？答曰：知落空者是谁？曰：是我也。曰：此既是你，岂落空也？问曰：即将此之落空者为我可否？答曰：不可。问曰：为甚不可？答曰：金屑虽贵，落眼成意。
好，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这是有一段对话，这个地方就说了，老人说了，什么叫做禅？禅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涅槃妙心就是它是究竟的，他的这个心，这个是还是刚才出自的那个原文，这个心啊是真心，但是这个心是不可得的，你捞不到的，所以叫妙妙心。你能看到它，你能感受得了它，但是你捞不到它，你得不到它，这叫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一切不着，无用心处。一切不着就是禅这个东西，它是干脆利落的，它并不给你一个把手，它上来就让你不要一切把手，不许用心。而参话头呢都是用心处，那这可怎么办呢？这两个怎么矛盾的怎么办呢？如果你有用心的地方就是着相，没有用心的地方就是正用心，那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话头这个地方你应该用功，但是用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在用功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一个思维让你去思维。所以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就是你要是有问题他可以回答你，可以给你一些方便的一些指示，但是实际上你要抱着这个东西他就给你打落这个东西。这一则公案就是也比较有代表性，就是一个祖师大德啊，僧就问这个祖师大德，本来面目我们都知道了，前面有解释这个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怎么用心呀？本来面目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个心可用，你可以用心吃饭，你可以用心工作，但是本来面目这个地方是无暇的，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咱们的攀缘的地方，咱们用我们的心攀缘不到它，世间法跟它不相关，所以说本来面目没有你用心处，答得非常好，答得非常好，本来面目没有你的用心处，所以需要你参啊，参，需要你参这个。那既然没有用心处，那我们应该怎么用心啊？就在无用心这个地方上好好的用心。没有用心的地方就是正用心，有处用心都是着相啊，我们着相惯了，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别用心，别用心，别着相，别着相，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在这儿用功。那就问了，没处用心是不是就落空啦？没有处用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不这也不着那也不着，这就落空了呀。那谁知道落空了呀？我呀，我知道落空了，落空的是我，我知道落空了。既然是一个你，你知道是一个你，这有什么空啊？这不空啊，明明不空啊，怎么是落空呢？那说即将此知道落空的为我可以吗？那好吧，那如果是我落空的这个我，这就是并不落空，那这个落空的这个我，这个就是佛性了，这样可以吗？我就抱住了，能知能闻，哎，这个东西就是佛性了，我抱着它行吗？不行。为什么呀？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停留在这儿，不可以揪着它，不可以抱着它。如果你抱着它，你把它停留在心里，那就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这是禅宗里面比较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一次学略论明心见性的那个意义的时候，说了五条里头，其中就有一个还要保任吗？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有一点点的小头发丝儿进到了你的眼睛里，那你看着虚空就生花了，开始生花了。那还有一种就是金屑虽贵，落眼成疑。比如说佛经珍贵不珍贵啊？佛经的言语，佛的话珍贵不珍贵啊？珍贵。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尤其是现在金子又涨价了啊！金子虽然贵，但是它落到眼睛里了，难受死了，眼睛没法看东西了，成了一个大病了。哎，这就是禅宗形容，你有法执，有一丝一毫的这种的法执，有一点点的道理，有一点点的佛教的道理梗在心里，照样的影响你的正法眼藏。
所以叫金谢孙归，你不可以抱，你不可以抱着，哦，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就是佛性，我这也是佛性，那也是佛性。你有这种你抱在心里的这个，这就并不是真正的了知，这个是佛性，这是等于抱着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就认这个知道落空的这个，我就认这个是我的本来面目，行吗？不行。你要是为什么不行？金谢虽贵，落眼成疑。这就是这则公案。这则公案就是说，如何是本来面目？如何是本来面目？你不是知道落空吗？这怎么是落空呢？这不落空。那这个知道落空的是我吗？不对。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话，那就障碍你了。对于这则公案，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我们现在这些大家不了解的，就是总要报一个有，总要报一个所得，总要报一个所得，报一个所得，就是有一个所得，它一定会失去，它多多少少都会变化。所以佛法这里是无所得，在无所得这里还有一个不可舍，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这个地方才是真实。对，不可舍，就是你呀，你可以舍瓜子儿，但是你还是你，哎。一琢磨就变味儿，
就知道了。
嗯，无你用心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啊？
我说无有用心处还不是难吗？
还不就是什么不什么？
还不得不用心。
哎，还不得不用心。你要觉得它难，你不是不得不用心，就是在无用心处用心。嗯嗯嗯。
觉得这段话就看好久，大约无处用心，方是正用心，有处用心，皆是着。
对呀、啊，嗯，都是着相，都是着相。在尤其是在心中心的这个修法里，你要想抓，没有抓，并不是说的一开始就不给你抓手。你抓着六印一咒，你去打坐啊，你去结六印一咒去修行啊，去打坐呀、啊，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坐下的观照，这全都是坐下的观照，坐下的观照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是无相的，不要抓东西，你抓什么给你扔什么，抓什么给你夺什么，就这样，让你刚开始可难受啊，夺了可难受，嗯，快快，嗯，禅宗叫夺机人之时，驱耕夫之牛，夺机人之时，这就是临济手段。他特别饿，他就指着这口饼呢，夸你给他夺走了，嗯，他就指着这个牛给他耕田的，你把这牛给他耕走，他怎么办呢？这就是禅宗，就是这种手段，在你正难受的时候，没准可以反转。
老师，在机缘手段，这个禅宗它能够
是什么？
不，
就是要夺，让他难受，让他难受，嗯，
就这样的，
嗯。他习惯了，他总是有一个问题，他要找到一个答案，他思索了，然后他只提出来了一个问题，你通过给他一个答案，让他思索，他能够圆融起来。就这个时候，所以这就是就要这个东西，可急了，嗯，要这个东西，就这时候就是夺饥人之食，饥饿的人的饼，夺你的饼。
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然后最后把我逼哭了，我就觉得那就躺平了。
躺平也不是啊。
我会有一种觉得。哦，反正就这样了。
嗯，这样是啥样啊？
心寒了死了，
心寒了死了，跟快要入道的人是非常相似的。快要入道的人心也是寒的，也是死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还知道他也无论如何还是要修行，就是这种的浅浅的浅浅的，他隐隐约约的还是知道，但是他的心已经寒了，因为让他够不着，这个时候是他容易入道的时候。那不是说了吗？香严禅师就是这样的，心寒了，心死了。还有我们举的那个清凉文艺也是啊。他每一次一说他的答案，他师父都说不对，一说不对，一说不对，天天想，想了30天，每天都说，每天都他师父每天都说不对，那他能想出来多少花样啊？他实在没有花样了，他就心寒了，心死了。然后他师父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嗯，你是抓磨惯了，其实就是这个抓磨不对，他并不是另外抓磨一个东西，是这个抓磨是这个抓磨本身，它就是海印放光。佛性是在这儿，绝不是另外抓摸一个东西。你这个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大家都这样。嗯，
因为我之前学的时候，就感觉我学了之后，我感觉很有世界的快乐。但我发现我还是得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生活。
这个没事啊，咱们没说不许正常的吃饭。
对，因为原先嘛会有空空常常限制我了自己。
嗯。
然后我就觉得。活着也这样，不活着也，反正有种
比较复杂，我觉得他这个学佛的这个修行啊，变成了一种行为的一种约束，这种行为的约束跟你的日常生活好像起了很大的冲突。佛法不至于，他应该是有谁误会了佛法，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即便是佛教的教律戒律也不是这样啊。
我之前经过这个阶段，后来我就放下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你是还是应该看佛经，看佛经，看佛经，佛经里头什么样的都有。嗯。有什么样生活方式的什么身份的人也都有，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具体的。当然了，大家在一块形成僧团了，那有他的规矩，那是对于僧团的规矩。所以有的人呢，他自己在修行的僧人，他难免的对别人要求的，他好像在像僧团里一样。那个僧团的生活是僧团的生活，那种生活跟社会的生活它不一样。嗯
嗯。
那您讲那个海音放光，
海音放光这里头有一会儿就开始讲到了海音放光，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比喻什么呀？比喻这个佛性正在发光呢，佛性正在妙用呢。嗯，这个就叫海音放光。
可以说换一个词叫
妙，就是妙用啊。对对对。
但现在也有人把这个本性，就比如说它是本源，就是一切都是本源的，就是用。当然，这个本源就是佛陀的一个本源，就是
它
化身
啊，它化身万物，它称之为世界的本源是本性。
他再颠倒来词儿，颠倒来去，本源、本性、本心、清净面、清净、本来面目什么的，他到底这个是什么呀？他光在这换词儿
都行。有一个无形的，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个本源，它有这个
无形无相的本源是有还是没有？它虽然无形无相，它是不是一种能量，还是一种什么？你说清楚啊！
对，相当于能量嘛，它能够成为各种可能嘛。
你说的意思是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无形无相的东西，然后由它开始产生了世界。你说来说去，这个东西咋这么像佛教的无明啊？佛教说的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和现在的万象森罗它是一个。佛教说的无相就是现在的万象森罗，佛教说的这个万象森罗就是无相，它这两个是同时就是一个。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佛一听，哎呀，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以为色跟空是两个一样的东西，万一你以为它是双胞胎呢？所以后面紧接着一句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就是空，空就是受。这个受体现了它的空，这个空这种性质是在受上面是体现的。嗯，它是这样的，嗯，它是同时的，它是两个是一致的。它并不是由一个没有的东西然后生出来了一个有的东西。你这个就是很像我们刚开始解释这个世界还有众生最开始的那个无明啊，那是微细的妄动。嗯
啊，那对你说这微细的妄动有点像他们说的，
你说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无始生死根本。嗯，就是你立了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立了让它含含糊糊模模糊糊的，由这个生出来了万物。我们说了，佛法中说的是一切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它是不是由一个什么模模糊糊的东西生出来了？不是的，你要是由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生出来了，它就属于他生，就是一个没有的、一个无相的生出来了一个有相的，这属于他生，它不是他生，它也不是有相的生出来了有相的，也不是有相的跟无相的加发到一块生出来的，所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然后后面来说，它也不是莫名其妙的就存在的。那这个世界的存在怎么解释？通过这四个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最后能够推论出来这个世界是无生。关于在这一块，这个楞严经和楞伽经都有讲啊。楞严经讲的就是说，你以为它是从一个东西生出来的，有一个什么确切的原因生出来的，不对，你找不到。比如说我们能听到声音，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是从那个鼓来的，因为那个鼓没有耳朵，你还是听不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声音是莫名其妙自然就产生了，那明明没有鼓它就没有这种声啊，所以它也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所以叫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楞严经里头反复的有一段是说这个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有这一切万物的起源的时候说这个的。那么楞伽经说的就是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一种原因生的，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莫名的产生的，这叫有因生和无因生。楞伽经跟楞严经都是反复的驳斥的这两个观点，这个具体的可以看这两部经，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我们不在于学什么，反正虽然一定要基本上有的习惯是一定要学完，但是也不一定要学什么，就是说的不急着弄，有空你们自己回去把它读读，没关系。嗯。 看一下吧。
恰恰用意，恰恰
是六祖坛经里的，我记得是，是不是啊？
哦，就是恰恰用印子，恰恰无印用，无印却常用，无印恰恰用。
你说的就是在无用心处正是用功，嗯，在用功的时候正是无用心处，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恰恰常用恰恰无，就是你正在用心的时候，正是无心可用，无心正好可以用。常用的时候，常用的时候正好没有。这个说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特简单。但是你要是说起来有点复杂，有和没有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用心的时候就是没有用心，没有用心的时候正好用心。恰恰用心时，就是正好在用心的时候，正好没有心可用，没有心，没有心的时候正好可以用。你就可以经常的用，经常的用，就正好的是经常的，就是没有。你把这个恰恰换成正好就行了。
要常常常最后一句那个常常恰恰。
常用恰恰无，就是你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没有挂过一丝纱，听说过吧？
这个听说过。
听说过吧？
嗯。
这在教下叫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还有一句话，就是佛说四十九年未开过口，
而是还是心经中的四通八
达。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你就是缺了多，你就是多了一点意思，是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对于这个意思亲切不亲切，王师兄？就是你这个，主要是这个。
我感觉那个最后一句可能不是说，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样。
嗯。你可以说一说常用恰恰无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可能正常就是那个心里面一点事都没有的，他就是那一个刚才讲
的。你的要求太高了，你但凡有心就一定有事，除非你没有心，或者说这个心是梦幻泡影。大禹祖师都说了，心境犹如镜上尘，就是你的内心和外面的境界，那是镜子上的灰尘，那不是你啊，哪有一个直心啊？那个心是妄心。什么叫妄心？妄心就是虚妄的心。你咋可能心里头没有一点事儿呢？你的要求太高。你要是没有心，就不存在心，也不存在事儿。问题是你有没有过那时候？就是没有这些，有没有过这时候？也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也不断灭。
老师说的我能明白，就是就是在平时用事当中常用恰恰无，还就是我感觉一会儿有一会儿无。
你这个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也是没有，是你自己的错觉，是你自己又着相了。
对，
嗯，那就别着相，现在开始就别着相。
但是你用起来以后就就
哪有一个用啊？没有用才可以用，那不是说了吗？恰无心恰恰用。
对，但是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交互的。
你那个感觉，别上你的感觉的当。我们啊，就是用的时候，并不是你没有感觉，并不是没有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它是虚妄的。我们别上它的当，就像我们见到的这个桌子，它是虚妄的。但是不代表着我们看不到桌子，同样我们的感觉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有感觉，但是这个感觉是虚妄的，你别上这个感觉的当啊。色受想行识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捞感觉肯定不对，你思维去想肯定也不对，
就是我没有去想，也没有去捞，
但是有那么一刻，你曾经你修过心中有那么一刻，就是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些，也不断灭，那就是本来面目，那就是实相。你现在又多想了，现在又多捞摸感受了，就是这就是习气。
就是我就在想，就是那比如说他有时候就那么特别清晰，
嗯，
然后有时候好像有时候
清晰的时候就是妄想执着清了，它消散了，能够让你显露。但是你就着这个时候，你要认的是什么呀？是知见，并不是一种境界。你不可以认这个清晰本身，而是透过这个清晰，你看到这实相这里没有东西，它不断灭。但是并不能着在这个清晰上，后面即便是又就是事儿多了，妄想就是有念头了，或者身体的感受又来了，那个是虚妄的。你只要知道它是虚妄的，你不上它的当，别被它瞒就可以了。所以有一种保任，你看那个居解秤砣里都说过，主人他每天都念主人公心心者莫被他瞒。
老师，其实这种比如说你刚才讲，我说你知道这是虚妄的，那也是一个清晰的瞬间，还或者就怎么说呢，就是 看的也不是叫那个提醒，就是那一种，就是希望的，就是那种声音可能莫名其妙的就出来，那个是叫是什么呢？也是妄心真心呢？
你说的是念咒的时候还是下坐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我处理什么事情吧，比如说有时间不跟你谈话，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时间是清晰的，但这里可能我走向了，那这个时候就说哟，怎么又走向了？怎么又走向了？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
你说那个时候处理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然后突然发现有好像有自己走向，那这个时候又提醒自己不要走向，提醒
你当时的时候，那时候不管那个时候并不是存在另外的声音，就是说你当时的你修过心中心，那个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是着相或者不着相，并没有觉得这是有什么或者没什么，是不是、啊？
那个时候就自在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凭什么要这么想呢？
就是我就发现
你现在凭什么要捞东西啊？那个时候没有你捞的余地啊，你也没有想过要捞啊。
但是那种状况就是很少的，很清晰的
啊。对对对，那种状况，你主要是通过那种状况去状况是认识自性，但是并不是说要把那种状况让它常有或者把它拉长，那是一种境界。如果打坐多了，它就是会有，但是它什么时候有，它什么时候出现的长短，这个因人而异。它并不是要把一种境界拉长，而是在你通过那种的时候容易让你认识到本性，那个时候妄想轻，就是这种情况。而当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些想法啊，你现在这些得失当时并没有啊。
对，所以我刚才就对、这个、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有这些得失啊？不用这样。
所以我刚才就对这个最后一句常用最后就不能常用了。
不是不能常用，当时没有一个常用不常用，那才是真常。现在的是你的幻觉，当时那时候就是真常，那一刻里头并没有说，哎，这一刻跟其他时候不同，那都是你后面打的妄想。
对呀、啊，那他
那一刻里头没有这一刻那一刻的概念，是不是啊？
那就是
真常啊。
嗯，但是对我们就是
你现在那就是现在又打妄想嘛？那你提醒自己别打这个妄想。
就是感觉到
那时候没有感觉不感觉，
那时候是
也不想抓感觉，你现在又不安了。
也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了。
但是它有一个由头，有一个由头可以，一个是修行的力量让你减少了这些妄想执着，还有一个其实你有一个由头，你根据这个由头你可以自己去就是提醒自己怎么关照。那一会儿太阳乌云这乌云松开了，太阳露出来了，很快乌云又遮住了，又开始想
了，不想了。
那一会儿不就是没有吗？是不是没有？
嗯，
那就叫常用恰恰无，就那一会儿，后面你现在一想常用恰恰无就乱了。
对呀、啊，我清楚了。
如果是清楚了，那问问现在是有还是没有啊？
有。
现在是不断灭，现在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就像是那一会儿也没有一样。
其实那个有跟无也是一样，就是
对呀、啊，也
是
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嗯。
既然是一样的，现在就是没有，或者说就是这个不断灭。它就是这样，
嗯，
所以这就叫常用恰恰无。当时这一切也历历在目啊，当时是不是历历在目？
那一刻是历历在目。
对呀、啊，历历在目，但是他当时并没有什么东西。你后面形容自己说的是心里没有东西，当时也没有什么心不心的，那就是实相。修心中心就是，这是跟修心中心的人多，因为我自己也是修的，我熟悉这种的经历，嗯。
那我有点明白了，就是我可能想把那个东西留得更长一点。
你想把它拉长是吗？
嗯，是不是把它更长留一点？
不是拉得更长，是把那个时候的那种的认知推到现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不断灭。现在的虽然是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现在就是没有，它只是不断灭，它能看到这些，能体验到这些。我们不要被这些瞒就行了，不代表着你看不到啊。当时也不是看不到啊。
嗯，就是不断灭。
嗯。虽然是不断灭，但是常不断灭是常用，什么都没有是恰恰无。
嗯，
其实啊，终究起来说都没有什么有和无。行了，那你看看还有什么问的？
我没有了。
好好好，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继续学习。
禅宗的门庭设施是由伟大的祖师视众生的机感与时节因缘而随意制定的，并无一定的楷模。过去既可有直接而改为仓话头，现在又何不可有仓话头改为问答逼扎尽兴呢？因为现在仓话头十九必生，留为一则刻板死话头，大家生不起疑情， 以致苦参数十年而了无消息，加以现在环境不同，大家都很忙，没有人能像过去那样用几十年的时间来专为参禅而参禅。就是有这种苦心孤诣的人，肯花冗长的时间来苦参，亦为时代所不许。更何况禅属智悟，是用极强的智慧打开十所玄关的，不是由定功积累而开悟的。现在如改用直指法提示学人当下见性，再用木牛法保任除习以资圆正，是较合时宜，而且也不违背禅宗的宗旨。因为禅即是明心见性，而用以明心见性的方法，古来就很多直指法，并非今天新创，有什么不可呢？此为加深读者的信心起见。再举一则便捷轻快的直指禅法一下，已是余言不谬。谬。
老人着急啊，老人为这个禅宗着急，在想办法呢。所以说禅宗的这些方面呢，是由祖师根据众生的情况随意制定的，他并没有一定的定式。过去的直指一看不行了，就改成参话头了。老人就说，那现在也可以由参话头改成直指啊。所谓的直指就是你用问答，你去逼他见性。因为现在参话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刻板，他不容易起疑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太忙了，没有时间，就是那样。我就见过一个参禅的，他自己起了疑情，起着疑情，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一三个月瘦了几十斤，他也没有出家，家里人都可关心他，出家人也不能给他答案，就这样说呀，这你咋了？你怎么了？没人招你，没人惹你，怎么这样了？就是说了说他，弄一弄他，觉得他是不是想不开了，怎么样的？可关心他，来回弄他，最后呢，他也没法再参了。后来的话，就来学新中心了，就是碰见过这样的人。所以说现在的环境，你去苦参几十年，专门去参禅，没有那种团队，没有那种环境，没有那种的师资指导。还有的就是禅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要智慧，就是要有名师。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可以改成直指法，让学人当下站见性，再让他保任，是比较的合时宜，也不违背禅宗的宗旨。我觉得老人说的这个直指啊，不一定就是指的就是告诉个你，哎呀，这个杯子盖啊，你抱紧它，不是这个意思。通过言下的一些交流什么的，乃至于反问法，让他在这个地方上有所入处，有所体悟，有所体会，这个叫做直指。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见到的一些修行人呢，我觉得有的人把开悟这个事儿当成了一种荣耀，你就是轻易的他在这地方上有一点点体悟，他觉得他开悟了，他觉得他就可以了，他就去玩，他没有修，而且他还拿着这种所谓的他自己开悟到处炫耀。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有用这种直指法呀什么的，但是老人他有老人的方便。这是老人说的直指法，然后老人举了一个直指的例子。但是禅宗也好，还是佛法也好，我们要知道它有它直接的一面，而且确实很直接。通过这个直接，你能知道这个影子，你知道别的那些弯弯绕绕的不是，那都很难能可贵。这个就是海印放光的这个例子，读吧。
好，直觉禅师与逝者同月内仪金寺指，我若暗指海印放光处，逝者问云：此亦作魔身？时云：释迦老子毫语三十半。
这是古语，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给释迦老子什么呀？三十棒，就是我应该好好的给释迦老子三十棒，释迦老子应该好好的吃这三十棒。要是这个时候给释迦老子三十棒，是不亏的，是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啊，逝者云：有何过患要吃三十棒？师名要按指做吗？逝者云：真乃暂时举心尘劳先起。师大喝云：亦是海印放光。逝者大悟云：啊，多年来只以心起，便是尘劳妄念，不知原是海印放光。
楞严经里面有一句：我若按指海印放光， 其实这个还有前面的一句，还有前面的一句是汝但举心，尘劳先起。后面一句我若暗指，还应放光。就是这些凡夫他就在这猜吧，他就在这猜吧，他怎么猜全是尘劳，就是尘劳。但是这个地方不用猜，不用猜，你看按一个指头，这都是还应放光。然后侍者就问，哎，我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按个指头都是还应放光，凭什么呀？我们需要修出来一个光啊，修出来一个成果呀，修出来一个佛性啊，他怎么按个指头还应就放光啊？那师父就说了，那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应该吃三十棒，应该给三十棒给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哦，这个佛性妙用，佛性放光，还需要他按指才能放光，他按指之前就没放光吗？所以他多了一个按指啊，嗯，多了一个按指，要按指做什么呀？不用按指啊，这一直在放光啊，为什么要按指啊？这个能明白不？我要是按个指头，哎，这些就是拍个桌子，这就是佛性在放光了，佛性在起妙用了。你没拍桌子之前，佛性没起妙用啊？你怎么拍个桌子上，你这多此一举啊？给他三十棒，这是这一个。那但是侍者是个老实人呐、啊，是个修行人呐、啊。争耐自己啊，妄想执着不断呐、啊。争耐暂时举心，尘劳先起，就是前面那一句。汝暂举心，尘劳先。但是我有这个尘劳啊，有这个尘劳啊，不能够让它放光啊，不能够让它放光啊。然后这个时候，师父就大喝一声：“你这个尘劳先起，你这个暂时举心，尘劳先起，它就是海印放光。”侍者就在这大悟，原来只以心起，哎，这不好不好，要断断断，要不跟着他跑，要断断断，要断断断，把他这个断干净。不知道这个起心动念原来是海印放光，他就在这儿，嗯，有个入处。
就是海印放光。
对呀、啊，你没修行，他也是海印放光。
有念无念，他都是。
你这个想和不想也都是海印放光。
对。
嗯。
这海印放光是不是指的是自信现？
对对对，不是自信现前，就是这个自信一直在呀、啊，牟尼宝珠一直在呀、啊。一直是在用，我们着相了，我们着到相上了，我们没有注意到是它是这个体，没有注意到这个体，我们被用所迷。这次公案一般的话，修心中心的人他比较容易领会。修行这个事儿，你直接说海印放光，一般的都不行，你得给他得两块。第一块就是现在尘劳啊，尘劳啊，尘劳，尘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苦恼丛生，顾不上想，偶尔想一下，转瞬即逝，那就不说了。那就通过修行先消消消这些粗大的尘劳，消尽了，然后就开始去找这个海印啊，海印啊，海印放光在哪儿放光，就找这个。这就是说心中心的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后面老老实实的修行，老老实实的修行，老老实发现，哎呀，这个原来这就是佛性啊，这不就是佛性，那不就是佛性，哪一个不是佛性，那后面的事了。但是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容易抱着，哎，这个是佛性的用，哎，我就一直抱着他，就是心里头搁了一个这样的支箭，影响他了。嗯，还有一群人他一打坐他就担心，我一边念咒一边有妄想，我怎么断妄想，每天都在跟断妄想一直死磕死磕死磕。其实不理会他，只要他不危害就好了。汪燕你说。嗯嗯，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空空即色的表面的意思吧。
有道理吧，你说的有道理。他这个地方不是讲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讲的就是说色即是空吧，也就是空即是也行吧，也行。对对对。
啊，
就是说的汝但举心，尘劳先起，这个东西就是空性。
对。哦，好，我理解了，谢谢。
嗯嗯。这句话是不可以轻易说的。对啥人说呢？对他被妄想都折磨得不行了，每天那个妄想，他不想看到妄想，妄想还来。天天想赶走这个妄想，越想赶走妄想越来，被折腾的苦恼的人都消瘦了。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个妄想就是佛性，就在这儿开悟了。他要看他的心在哪儿弄。
老师，那这个所谓的法身，说在东西是咋样的？那个当下的时候是要认出他这个体，也就是他这个本然的这个，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宝刃了。在任何时间，
从你的思维来说是这样的。实际上的话，还有另外一句呢，你只说对了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学习认识到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什么可认，不需要有任何的认，从来这个地方想认都认不可能，不可能认取什么，没有什么可认，没有什么可取，没有什么可证，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好好的保护好，不要去着相，不要再去认什么，这就是宝刃。不是说了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如果有一个宝刃在，完了变形了，这就不是真宝刃了，这就是说宝刃的内涵。 它还有否定的一面，你只有肯定的这一面，还应该修，把这种肯定的这一面放下。嗯，还是在根本知见上，所以你不要考虑保任，应该考虑见性。接着读吧。
诸位请看，此等直指开示，多么痛快，多么清晰，又多么便捷。闻者于言下悟去，能不庆快生平，欢喜无量哉？关于万念和放光及妙用之别，原来在于日用因缘皆悟时，粘着不粘着。若粘着，海印放光即变成尘劳万念；若不粘着，尘劳万念即是海印放光。六祖云：若于转处不留情，凡性永处那且定。憨山大师是云：所言转时成智者，别无妙术。但于日用念念流转处，若留情念细者，即时成智。若念念即智成实，若念念转处心无细着，不结情根，即时成智，则一切时中常居那且大定矣。又憨山大师：梦生都率弥勒为说为实曰：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
好的，就先到这儿。这个说的就是前面说的，老人说，你看像这样的开始就便捷痛快。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就顺着这个就消去了自己多年的这种的梗，就没有事了，这多好啊，这就尽快听神生平了。哎呀，就是说的这辈子值了，足了，欢喜无量。那么到底什么是妄念？如暂取取心，尘劳掀起，我若暗指，海音放光，这两个到底区别在哪儿啊？元音老人说了，日用应缘接物时的后，粘着不粘着，别粘着它。如果你粘着了，你留恋了，你抱着它了，海音放光，它也成了妄劳妄念呢。你看我们有很多学佛的人，学的佛模佛样，佛言佛语，但是他遇到事儿，处处是阻碍，处处是障碍，自己也拧巴，跟他在一块的人也拧巴。粘着呀，粘着呀，并未实修啊。虽然是遇佛多年，不是实修，他粘着，粘着，即便是这么好的佛法到他这儿，也成了尘劳妄念，被佛法的言语，被佛法的形式所挡了。如果不粘着，尘劳妄想即是海印放光。看看维摩诘居士，他可以跟佛在一块儿，说的都是佛法，但是他也跟城市的老百姓，乃至于跟王公、跟大臣、跟那个男男女女，都可以，就是和平共处啊，都可以那个和光同尘啊。所以，若不粘着，尘劳妄想也是海印放光。如果你这里没有事儿的话，那僧事儿也变成了俗事儿。如果你要是不粘着俗事儿，它也是僧事儿，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开悟的禅师，他一般不说哦，我开悟了。他一般说，既来吃饭困难眠。我们普通人不是既来，我们普通人是养生。所以六祖就说了，哎，就关键看你能不能转。如果转处不留行，凡心永处那且定。那且定就是一种大定，一种大乘的定。那且定就是形容龙象之定。龙象就是大乘啊，大乘的这个定，大乘的定就是没有出没有入的定，出入不惑的那个，就是遇事不惑的那种定啊。说的并不是那种禅定，通过打坐养成的一种禅定，说的不是那个。说的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在就是不粘着，你看若于转处不留情，就是处处事事遇事没有挂碍，没有粘着。如果在这个，这就是真正的定，这是真正的定。凡心永处那且定。憨山大师就解释，他解释成了转时成智，转时成智。因为六祖在这里也说了，就是转八时成四智，转八时成四智，这也是方便说，这就是佛法，就是佛性的用啊。我们凡夫在这里头流浪生死，被用所单着，在这里头苦恼万分。但是如果你在这不粘着这个用以后，就起种种的佛的妙用，这就是转八十成四智。但实际上八十也是虚妄的，四智也是虚妄的。你在这个地方上并不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东西可以转，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修正，这就叫所缘转时成智。它也不是别有什么妙方，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日用的时候念念流转的地方，你不要在这粘着，你不要在这粘着。如果你粘着， 智就成了识。如果念念转述，心无记着，不去想它，不去就是不去分别，不去思维，不去检责，那就成智了。这就是一切时中常居那劫大定。嗯，你看那个僧伽，就是僧璨大师的这个信心铭里面，第一句就是智道无难，唯嫌检责，但莫动爱憎动人，但莫憎爱动然明白。嗯。知道无难唯嫌检责，就是我们的思维在取舍，在分析，分析之后我要好的不要坏的，我还要那个特别好的。我今天听的那个师兄说的，就是说还要那种特别特别好的，让自己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再强大，不强大还发现不了自己的弱小呢。还就是说你看，就是检责惯了，第一个是思维检责，分别检责，第二个就是憎爱，憎爱思维检责，然后喜欢和不喜欢，取和舍。所以若留情念细浊，就成了实，成了智了。如果念念转述，心不细浊，不结情根，那样的话就是转实成智。这就是一切时中常居那伽大定。这个憨山大师曾经升到过兜率，弥勒佛就为憨山大师说了一个唯识记。这个唯识记心中心的师兄也是特别熟悉的，经常用的，就是什么是实，什么是智。你去分别，分别就是实，无分别就是智。依这个识，你就依着这个识而产生了种种的染，产生了种种的染，依智才能够彻底的清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这个地方齐老师有一个发挥就特别的适合大家，就是齐老师说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净，净应该有诸佛呀。
嗯，
染有生死，净有诸佛嘛。哎，净无诸佛，就这个地方就铲除的干干净净，这是真正的净。所以看看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再接着念完它。
嗯，好，我也有个问题。哦，这个分别就是分别，大概会不会一样？就是说，本来就没有见到的根本的话，那是不是一直都是在分别当中啊？怎么能做到无分别呢？
对，你说的对，没有见到这个智慧的话，一直就在分别中。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有一句话嘛，通俗中有一句话叫“没有开悟之前都是盲修瞎练”。但是盲修瞎练它也有明确的指示啊，有明确的指示，比如说是心中心法或者念佛法门。心中心法上座结印持咒，下座观照，他给你说的非常的清晰，你要按照他的走。怎么按照他的走啊？经常的不粘着，提醒自己别粘着，提醒自己别去用心，就这样提醒着自己，提醒着自己。这就是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就是我们正在分别着呢，但是在这个分别中间，我们选择祖师的，选择佛经里头的，然后拿这些印去提醒自己，这就是修行。这是关照，怎么提醒自己别去分别，别去分别，别去有心，别跟着他跑，就是这样。
这些言句何等清念明颤，如清甘露于焦渴喉中，无人得闻，性何如之？不于当下多开迷悟，明见佛性，于日用中否认，缘成还一个什么呢？
嗯，
或者有人说参禅，参禅要经过一番艰苦，参就开悟，方能大用现前。直指顿悟见性成长之常，只是口头禅、文字禅，乃至眼胡禅，不太用场。更或认为其他宗派虽修至见性时，亦不是禅，唯有参话头才是嫡传的教外别传。
这就是胡扯了，就胡扯了。现在禅宗都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都已经立了个参话头，不立佛之之见了。
嗯，
这个参禅啊，要用功，但是我们学佛不是比用功的，用功是你的本分，但是我们不是比用功，我们是看你的知见，看你的知见符不符合佛的知见。所以在这里头，用功是肯定要用的，你多用功肯定是好的，但是不是在这无限的比。所以我们心中心法，简单来说，你多做加做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认为他修行好，不应该认为他做得多，应该看他开口说的是不是无相，看他的举止行为是不是不粘着，看的是这个东西。
嗯，
他打坐打得多的，他自然的容易不粘着。有一些人他老是显摆他打坐，这肯定是有问题。我们那师兄有一个师兄，他做18个小时，做10个小时，每天签到，最后被大家夸夸夸给催下去了。他是做完了签做的，他可能想鼓励人。大家说你就在这说这个做，你就在这说这个做，你做的多就怎么样嘛？就问他，一问他，看他答的稀里哗啦，大家就说他了。这个还有一个，用功是肯定要用的， 就是关于吃苦的这个地方啊，大波涅盘经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在古印度的时候到现在也有好多是吃苦的啊，他就是远离世间，不要这些欲望，就吃苦，吃的那些苦吓死人，不穿衣服，或者把自己勾到一个钩子上，或者你看那前一段说的举着胳膊一直举，举了几十年，嗯，就是那一类的，什么都不要，而且他脸上还露出，他越吃苦的人脸上还特别的露出一种洒脱的笑容，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您一看觉得特别了不起的，这就是各种的外道，各种的外道。佛就说过，当时的时候佛就修了六年苦行啊，修了六年苦行，后来他出来了，人家就怀疑你是不是吃不了苦了。
对，
不是吃不了苦了，是佛说不是一味的吃苦就是解脱，
是，
嗯，就是他认识到这儿了，所以《大般涅槃经》里面就说过这一段，就是说如果吃苦能够成就的话，那就是磨砂也就是说的是那个沙土也能够煮米饭了，那就是那提婆达多的他也是成佛了，那都是不可能的，一禅提也已经那个了，就是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是特别特别愚痴的人才这么想。吃苦不是能够解脱，但是如果你在修行的路上，你有必要吃的苦，该吃还是要吃的。他有这么说，这么说就辩证了，就辩证了。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大家去看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是在禅宗的禅林里，在大藏经里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开始。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是由宰相裴修把它记录下来的。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反反复复的其实透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用功是应该用功，但是开悟这个事儿跟用功它不一定是成正比，有的人用了很多年功他没有开悟，有的人没怎么用功他就开悟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宿世以来，宿世以来他都在这儿比你用功用得多，所以这一事就像六祖似的，哎呀原来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他当然了，有一些人他用功用了好多年，发心啊，或者是用功的方法，或者没有碰到明眼善知识，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你这个正法眼藏是要看你知见的，但是该用的功是要用，它是这样的，不能把用功用提到了一个无限无限拔高的程度。那心中心法它有一个死的，就是说按照佛经来说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个东西是死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多做少做，鼓励多做，没有要求多做，也不认为谁多做就一定是榜样，关键看知见，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一千做的这个底线，每天两个小时做三年，这个是死的。你看大家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写虚云老和尚也是写的，就是可那个可感动，他把虚云老和尚的知见给忘了。我们现在看元音老人也是学他的道德，当然高尚，但是他卓越的是他的知见。
似乎忘记了禅宗的初祖达摩迦叶接佛心印时，是经过一番艰苦参究化头才开悟接法的，还是于释迦佛拈花示众时微笑印心的？须知禅就是涅槃妙心，真如佛性，只要明悟不疑，只要明悟不疑就是，不再用什么法上，一切方法只是明见他的手段，不是真伪的分别。而这些手段需视时代之不同，根器的优劣随时质疑，不可泥执成见，墨守成规，否则堪难造就人才，少龙佛种。
就到这儿吧。老人说的这一段话真的是对于整个的佛教都是非常的，光顾着说参禅多少年头了，在禅堂里待了多少年没有出来过，光顾着说这个了。那迦摄当时那个禅宗的初祖迦摄接佛心印的时候，他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艰苦的参究化头才接法的，还是他拈花的时候他是微笑印心的呀？他有说过这个吗？有这些前提介绍吗？没有这些前提介绍。所以禅就是正知见，就是正法眼藏，这叫涅槃妙心，真如佛性，只要明悟，只要不疑，它就是了，并不是用什么法，有什么固定的法，一切的法都是他明见的手段。元音老人还说过呢，就是念一二三能不能开悟啊，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他不可能这么去念下去，但是你理论上来说的话并不是不行啊，就是所以一切方法都是明见他的手段，不是就是在这儿分别他，你这个不是参话头你就不对。嗯， 这些手段时代不同了，根器也有变化了，这个时候就要因时制宜。你看我们啊，虽然说是人，人的感情是一样的，人的这个心态的变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古人的书，我们是有相通之处的，看那些文学作品是有感动之处的，这就是我们人的烦恼啊，是共通的。但是人的生活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时候跪着坐，所以那个腿容易盘，现在呢你都没有这种跪坐了，那个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那种再往那种练腿子硬就不好练了呀，不好练了呀。以前的时候的人起的那个早，睡的早，现在的人呢是起得晚睡得晚，整个的这个时代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佛法也是这样的，不管佛法是不是因地制宜，那适合这个时候的佛法它就兴，不适合这个佛法的这个时候的佛法它就慢慢的就落了。所以八大宗派，虽然我们佛教说的是八大宗派，但实际上这个八大宗派在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它都是各有兴衰的。整体上来说，在唐朝的时候，由于禅宗的带动，当时的时候的教下也非常的兴旺。教下兴旺的时候，禅宗都这么说，哎呀，你不要让我给你讲教，为什么呀？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干山僧什么事儿？我只管最后给你一棒子就可以了。前面的那些的认识佛法，理解佛法，你自己去看，自己去学，那丛林里头多的是。我只管在这参禅悟道。现在呢就又不一样了，现在的人烦恼特别的重，你让他潜心的去研究佛法，潜心的有他时间的去专门在这弄，环境不允许，时间变化的快，这就是佛心经里讲的十方如火，众生莫近。十方如火就是事儿特别的多，心思也想的多，又急，就又有热情，我的天哪，那热情可高可高的了，那就叫十方如火，这火都快把咱给烧死了，烧得众生莫近了。再有一个人工智能，就是什么叫做众生莫，你看跟现在的时代比起来，人工智能的一兴起你就忙吧，忙了半天不知道忙了个啥，忙了半天越忙越苦，是咋忙的呢？越忙越苦，还越忙越穷，也不知道咋忙的，还特别的忙，不忙自己都不放心。就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这个时候如何得救？心中心法是在这个时候应缘出世的，也不想那么多，就是修的过程中，通过三年的这个做呀，就是不知不觉的，你的心给你的转换，那个人格的变化，人格的变化之后，你再看这些东西就很朴实的，很质直的给你直指的，这个时候就马上的就能够气，能够相气啊，是这样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这一段说的真好，这一段就是元印老人根本就不像我还在这安利心中心，元印老人说的这个完全是佛教的，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哎，好好好，回去吧。好的好的，没事，不用这样啊。就是元印老人完全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但是元印老人实际上的话都在佛教中还算是有争议呢，那时候他的争议大，现在的争议小了，就因为元印老人的这个心中心法它是新的法。实际上八大宗派的它都是有热闹有不热闹的时候，现在的时候基本上呢都不太热闹了，念佛的还算是可以一些。没有，我们先接着往下看吗？
相反，因为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都不是用苍话头开悟的，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说禅直到六祖为止，以后只是教不是禅的亦大有人在，故禅之为禅，绝不是在某种传统方法上。
所以元印老人说，不光是那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西天二十八祖都没有参话头，东土的六祖也没有参话头，他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言语之间原来就是这样，就没事了。那要是这样的话，禅是不是直到六祖为止了？正好六祖也不传了。还有人说，那就到这儿了呢？还有这种说法呢？大家众说纷纭。所以你怎么能够只推参话头，别的全部否定了啊？你凭什么就把言下开悟的那些都给否定完了呀？所以说禅之所以为禅，是因为它的智慧解脱，并不是在于某种传统的方法上。这一段说的也特别好。
好，至于说大用现前，不知果何所指，如以为
就是不知道到底指什么。
如以为显发神通才算大用现前，那未免太直向太狭隘了。 须知宗下所谓大机大用，乃指胸襟磊落、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豪迈不群的处世为人的风格，不受一切受、遇事不黏、民间积谦的作风。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心于左而目不顺，不是什么显发神通不显发神通。如说神通，难道穿衣吃饭发明创造不是神通吗？
行，就先到这儿吧。
嗯，
那开悟了要有大用现前。什么叫做大用现前？袁一郎说，咱们就在这儿较较真儿。如果你认为显发神通才算大用现前，那是着相了。着了一个什么相？着了一个我要生出来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别人所没有，这是非常狭隘的。看，你们都不能飞，我能飞了。你们都不能预知将来发生什么事，我预知了。你来问问我，你小孩能不能跟他结婚？我能回答，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你看看，就成了这个了，成了一个你多一种本领了。这是直相，这是狭隘。所谓的宗下的大机大用，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胸襟磊落，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豪迈不群，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磊落，一种光明，磊落洒脱，不受一切受。他不受一切受，就是他跟别人一样，别人的这些受在他这儿都受着呢，但是他这儿就没有这些。记忆上来说，相上来说也都有，但是他没有这些，没有关系。遇事不黏，明见机先的作风。所谓泰山崩于前，就是大事来了他这儿还是没事儿啊，他这儿来了不是显发什么神通。什么叫做明见机先啊？明见机先啊，你看啊，就是禅宗的说过这样一句话，叫隔山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脚便知是牛。隔山碰到了那个烟冒着，哎，那个山着火了。隔墙见着一个脚，哎，这是牛走过去了。这个是说什么呢？说的是他开口就知道这个人的知见的落处是落在哪儿了，他的错误之处是在哪儿，他的问题是在哪儿，是这一个。这就叫做明见机先。这是针对着这个，因为他就是开悟见性的这个事儿。明见机先就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他一开口能够知道，就知道他他的问题是在哪儿。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的，这很容易，但是他不开口不容易，他开口三句话基本上就知道他是咋回事儿，很容易的。他就是他肯定有落处，他肯定是强调一个什么东西，就是那些学人呐、啊，咱不说没事的人，就是说那些学人，这就叫做明见机先。不是一种现象，就是你开口他就知道你的知见的问题是在哪里。哎，对对对对对，他就知道你的心里是梗在哪儿了，哪个地方是错误的，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是他是不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啊。所以你看那个禅宗的参，他就是一句两句三句有答话嘛，他这就看出来了。我们现在收录的那些都是这些，没有我们再接着学
啊。如说不是，为什么盘居士说神通与药用，运水与搬材呢？可见你轻视日常运用，不是神通，乃是你着相求神奇，好玄妙的劣根性在作怪。换一句话说，你的心根本不成空，不曾见性，还是着相以求。这样下去，即便发了神通，亦成魔道，因粘着未断在。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兹在举一例，已是寻常日用及神通妙用，不可宁求玄奇神妙，以免做惊魂而入魔道。
就先到这儿吧。袁一老师有一句通俗的话，学佛的人里怎么着，十个里头有五双是求神通的。他老觉得他应该有一种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哎，他就有成就了，就是这一类的。那个时候的很多，就是那个时代的那种的气功还横行，就是玩这些东西的多。现在的人他不敢说，但是隐隐约约的还是要这个东西，要这个东西的多。所以神通一妙用，庞居士说运水和搬柴就是。但是呢，你总想要另外的东西，袁一老人就批评。心都不曾空，不曾见性，还是着相。就这样的话，你要是冲着这个方向，你要对这个方向上你去努力，即便是有一点点的通，也成魔道了。因为粘着没有断，粘着没有断，你去用功，越修越有，魔就喜欢这样的人啊。我们现在这些人还没有修，所以也没有。 你也别担心磨，越修越修，功夫越深入，知见越邪的人，那种的人，他是魔君，那是魔之弟子。对对，被神通吸引的修心中心，他修不出来神通，是这种的，他断坐了。我见过不少，以前的时候比较多，现在主要还是烦恼重，我看是。
现在我懂了，就以为好像神通修出来的，
偶尔的时候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一些奇怪的现象，然后他对这些奇怪的现象非常非常的上瘾，开始出现了幻觉。就是有一些人，我都不想搭理他们，我觉得他们有病应该去看病，他们自己不去看，我希望他们去看病。他们说有谁在掏他的身体，有谁在给他输经络，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去找医生，医生一看二话不说给你开药，他自己还是想要，他不愿意去找医生。其实啊，不管是打什么坐，你碰到这些情况，你只要不理会他就会过去，就这么简单。他理会他还想在这大做文章，他就在他的妄想里头，这种东西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老师，你那天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有两个人是要去求谁，然后在路上喝茶，有一个老太说：“我现在给你倒茶的。”
就这个，就这个
啊，就在下面吗？
啊，对。
我咋没看到？
嗯，
那读吧。
好吧，好吧，读吧。麻古。
啊，好，看到了。麻古等五位大德悟道后，行脚参翻，以资争议，时天热口渴，见路旁有一婆婆卖茶，乃唤婆云：“请来五杯茶。”婆见来五位和尚，乃问云：“大德何往？”曰：“参善知识。”婆送上茶后曰：“我这里的茶要有神通才能喝，无神通不能喝。”五位大师虽已开悟，但神通未发，面面相觑，不敢举杯饮茶。婆见状，哈哈大笑云：“五个呆鸟看老婆子成神通喝茶。”举起杯来一一饮尽。五人看罢恍然大悟，齐声道：“今日才是我等真正悟道时，我等时时在神通中，不知是神通，还向外持求。今日不逢婆婆，又几错过一生？这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指点彼等，又何尝不是只是我们的迷津呢？”
你想说啥？
因为上面讲那个搬水，那个不是喝水搬，那个运水以搬财嘛，都是神通，但我们却不知嘛。
嗯，
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通，但是因为我们每日都在用，然后就不觉得很特别或者很不一样。
还有一个用你不知道，还有一个神通你不知道，等你死到那儿躺在那儿不能动了，哎，那也是一种通啊，不能动就是你的用，死了不能想了，这就是你的用。你这个用这个东西你躲不开的，就是这个体，这个体性这个东西你是躲不开的。
哎，那个他那个叫什么来？叫他讲五位大师虽已开悟，但神通未发。他不是开悟了吗？怎么还要神通啊？
开悟可是他们不是一
个。他们是开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多于旁人的那种的神通，是指的是五通啊。除了那个漏尽通之外，还有五通，比如说是神足通啊、他心通啊、天眼通啊，是指这些。他没有开
这
些，
没
有说都要通，这些通外道也可以修到通，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谈不上这些通啊，放心吧。对，那个《印心小册》上就有一个嘛，有一个仙人，五通仙人啊，是什么仙人？他都是五个通全有了。然后呢，他就是漏尽通，他不行，漏尽通，漏尽通就是烦恼要漏尽啊。那一通没有，佛就说了，他说我就漏尽通，佛说那一通你还用问我吗？你再问我，这不就是那一通吗？那一通你还问我吗？
哦，
嗯，
在找这个那种喝茶，那种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妙用，
哪个不是新的妙用？他的意思是说的平平常常的这些是这些就是用。不用另外的再求那个用，其实他要有神通也没事，我们大英祖师当时的时候就是有神通的，其实有神通没事，你着在这些神通上了。我们大英祖师有神通，其实这个事儿还要另说呢。第一个，他在山上闭关了几年修心中心；第二个，我估计他那个心中心可能修的时候就没有盖黄布，黄布
知道吧？你要是修了心中心的，你就知道盖黄布就是自修自心，让你开智慧，把佛的加持。要是没有的话，那里头那可能是有，就是就我们普通人修，没准还能修出来个啥啥啥都有可能。问题是你没有开悟，你现在两个胳膊两个腿都让你这么难受，有个家庭小孩都把你累成这样，你还多一个东西，别觉得是好事儿。就是我们大禹祖师当时是有神通的。他下来，他刚下来传法的时候，由于他有神通，当时也有一些微词，教内也有一些微词。但是我们大禹祖师开口从来不说，哎，我有神通啊，你修心中心可以修神通，他不搞这个。你看大禹祖师的解脱歌，大禹祖师还有一首诗是留给他女儿的，就是告诉他成佛做祖的秘密的，即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做祖无他秘密。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就是。心的妙用它都是可以，也都是说是可以是神通嘛。
你现在住在这儿，这不是心的妙用吗？还是听课了才有，还是修行了才有？
都有，这一起心动。
这个用是一直在用的，我们现在妙不起来，是因为我们把用当实了，先修，不要考虑用，先这样。但是你说修神通，心中心法越修越平常，没有神通啊，就先这么说。心中心法实际上它有那些用。第一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自修自行，这个时候是要盖黄布的，这个时候是开智慧的。第二点，你修完了心中心，你心没有事了，他也不觉得要用那些。第三点，你要真去用，那佛心经上说的这个传承啊，非常的珍贵，你可不要轻用啊，轻用了不灵验了。这左一次个右一个弄来弄去，大家也没有用了，大家都当成个普通人。我跟你说，我们深圳的那个师兄修完了仙座。他还修了一阵那个，他修了一阵那个之后，修了一阵别的乱七八糟的法，什么有相的法，修了以后不修还好，修了以后一查得了癌症指标，哎呀，他也可闹心，心情可不好，又回来来修心中心。我说你自己是知见的问题，他说那反正他要回来再修，修了一段时间，他说我要不然我修个第二印吧，可以治病。结果去他现在他来第二印，他懒得修了，他我宁可病死我也懒得修，也没啥，他连这个他都懒得修了，现在也没事儿，也挺好的，还是我们的义工呢。就你的心没有那种需求了，没有那种求的苦了，所以我们心中心的本尊是大随求，无所求的这个就是大随求。
老人说念完十亿遍什么，就是肉身不坏的，
要日夜不停的，就是白天不停的念吧，好像是要念64年，没人试验过。大随求咒，念了之后可以长寿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是。
但是要念64年。
就不停的念64年，要念多少亿遍？对对对。
我念多了，我上次打个佛七，我念多了，我感觉我做梦都在念。
那也是好事儿，那也是好事儿。但是你这累的话，你累的话，修行它是你就是一个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你的一个主障，你没有开悟之前你都迷瞪着呢，需要用这个主障。但是你总用这个主障，总用这障，当然也是累。心中心法的修它是这样的，上座结印持咒，坐下上座结印持咒，有的时候有难受要跟他做斗争，但是坐下尽量的就不理会不搭理，整体上来说还是轻松的。真的是轻松的，我跟你说，我修六字明原来的时候的话就没有这么轻松，修了心中心可轻松了。
那我问一下，
他就是打坐持咒这个事儿稍微要费点劲儿。
他们说那个心中心打两个小时打完了要上厕所的话，是可以那憋一憋再上是吗？
一般来说是要相隔20分钟上厕所。
20分钟。
对对对。
那憋坏了。
憋坏了，那就直接上了，那还能咋的？还能憋死个大活人？偶尔嘛，偶尔的都是，不至于。
哎，那我那个，因为我们家有供那个释迦牟尼佛之类的啊，我在想呢，是我打坐前先供水呀、啊？
你这个供了个佛，事儿还多了。是你的心有这个心就行了，你好好的修法才是真正的供养。别的东西也不妨碍，就是说你怎么样供随你，但是你在这纠结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我先想着先供呢还是再打坐？
打坐就是供，其他的事儿你愿咋咋，在这不用提别的。所以心中心法便捷简洁，他们是另要一个神通，你是另有一个可供，也行吧，也行吧，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
没事，你把我这个给破了。
那不是我给你破的，像你自己破你自己。
不知道。
你看那个有一个公案，就是丹霞天然禅师不是说了吗？丹霞天然禅师骑到佛头上的那一个，就是后来的话他那个啥了，他去到一个那个院里头去过冬，那个特别特别的冷，他特别特别的冷，他就把院子里头的木佛拿去烧了。拿去烧了，然后那个院主就说呀，我的佛呢，他给你拿去烧了，烧了就是说的是不暖，我要供暖的。他说的是你这佛你也能烧，他说你烧佛干啥呀，你都连佛像都烧了。他说我烧佛取舍利。他说有舍利没有啊，那个院主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烧木佛怎么能有舍利呢。他说哦，你也知道烧木佛没有舍利啊，再把你院子里头的佛拿出来两尊让我再烧。再拿两尊再烧，院主就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了，因为他最心疼，他每天都在供他的佛像，供他的佛像，供着供着，他说既然没有舍利，再拿出来两尊再给你烧喽。哎，就在这地方他有个入处。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贺佛骂祖学的不是他的贺佛骂祖，学的是他的心。后面的丹霞天然，后面的禅师那是出家人，每天就在那供，人家就说了，哎呀，你看你师父都烧佛，你怎么还是供呢？他说的是他那个是供，我这个也是供，他那个是烧，我这个也是烧，常理如是是怎么啦？先实修吧。
他那个烧那个佛像是为了点化那个院主是吧？
那是你认为的，人家没有这么说。
他一开始也没点化，一开始那个院
天冷，他就是说天冷，
他就是冷，他就是烧了，他拿个他烧了，可能烧了，
不是说
他没有分
那个佛像。
再打个妄想，就是
说佛像是什么有
加持
力的，
要烧佛像会要下地狱的。元一老人，那就是，那你要是这个地方上，你就是在这儿，你就学他烧佛像的样子，你的心不通，那你就是要下地狱。哎，那个，就是有元一老人这儿也是的，吃饭呢，还说没供佛呢。没供佛的先别吃饭，原来供佛佛供佛佛，就意思说直接吃饭吧。
哦。